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一起来从士师记看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伟大的救赎。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伟大的救赎。我们今天继续的看士师记的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还是把第一章的第一节念一下。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我们也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求你把这些看起来好像很无聊的事情破开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背后属灵的教训。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堂课已经说过，以色列的百姓在约书亚死了以后，他们信心是非常的软弱，他们已经失去了整体的见证，他们在很多的事情上他们是不相信神的话，他们要依靠人的帮助，他们效法这个世界，用世界的做法，他们喜欢炫耀自己一点点的成就，而且他们想要追求的是世界里面的上权下权。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很惊讶地发现第16节却提到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榈树，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这一节圣经为什么摆在士师记里面呢？它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神要让我们看见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不是犹太人，然而他却懂得遵守他们祖先的教训，他们跟犹太人在一起，他们住在神的百姓中。可是神的百姓自己呢，他们却忘记了神的应许，他们却不听神的话。所以你看第十七节开始，这里就讲到说犹大和他哥哥西面同去，杀了住洗法的迦南人，将城进行毁灭，那城的名便叫何尔玛。犹大又娶了加撒和加撒的四境。这里你一直读下去到了19节说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假车。这里说到一件事情，约书亚在的时候交代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将来要去征战，他们要攻打一个一个的城池的时候，都是要赶尽杀绝。犹大跟他的哥哥西面一开始是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可是到后来呢，他们虽然19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与犹大同在，他赶出了山地的居民，可是下面有一句话说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为什么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呢？因为他们有铁车，他们有假车，所以没有办法赶出。 你都知道。这其实是人找借口，人看环境。你不要忘记，这里清楚地说，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就是别人有铁车，又有什么问题呢？难道在过去的日子里，有铁车的居民他们都没有办法打败呢？他们以前跟约书亚去打仗的时候，对方有铁车，不是照样打赢吗？约书亚记第11章第6节，神说，你们去打赢了以后，把那些有铁车的打败以后，要把他们的铁车通通烧了。耶和华为什么说把他们的铁车要通通烧了呢？因为神要让以色列的百姓不依靠这些武器。一个人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就会看环境，他就会找借口。今天基督徒的生命中，我们有一些的时候，我们也是看环境，我们就说，这个环境怎么行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意思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中，江湖做我们的主，我们浮在江湖下面，我们不再浮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曾经有一个姐妹写了一本书，在美国，叫做 Me Obey Him， 如果翻作中文就是我要顺服他。那本书里面基本上就讲，为什么她很难顺服她老公，是因为她老公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环境呢，还是你看神的话呢？21节又讲到，便雅悯人也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第一次没有赶出去，还要找借口说别人有铁车。第二次没有赶出去，连借口都不用找了。今天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差不多。我们对着神的话，一开始我们还要找理由，到后来我们就是不喜欢，就是不听，连理由也不用找了。你注意，21节以前所讲的都是关于南国的几个支派。那从22节开始呢，他讲的全都是北国的支派。那当然，北国的支派就讲到约瑟家、以法莲和马拉西。那神应许以色列的百姓要与他们同在，不只是与南国，也与北国。22节这里就讲到说，神要祝福他们，神要与他们同在。22节，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多么盼望神祝福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盼望神祝福我们这个人，神祝福我们这个家。我们的神，他却比我们的个人，比我们的家，比我们的教会还要大。神愿意祝福他所有的百姓，神不只是要祝福南国的，神要祝福北方的那些支派。神愿意让每一个听他话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属灵的祝福，无论是刚强的，无论是软弱的，神都愿意他们长大成熟。从27节开始，你数一数这段圣经里面，圣灵一连有7次 讲道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你如果自己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那些没有赶出去的地方，然后你再去了解一下后来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当初这些没有赶出去的地方都是以色列人后来一切祸患的来源。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命中，如果有哪些地方我们没有完全的顺服，我们给肉体给魔鬼留了地步，我们没有让神摆在他当得的地位上，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看起来好像没有事，有一件事可以给你保证的，将来都是祸害，都会有很多麻烦。神在出埃及记23章33节里面清楚地告诉他的百姓说，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神很清楚地警告，今天神也是在很多方面很清楚地警告我们，你如果好好地读圣经，你就会发现无论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儿女、父母、工作、侍奉、品格，无论哪一方面，当你仔细地出去读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发现神都有一些警告的话在那里。问题是我们会不会觉得神的警告是很严肃的，是很认真的。如果今天我们对着神的警告不在乎，将来都会成为我们的麻烦。迦南人给以色列带来真正的威胁，还不是军事上的威胁。迦南人真正给以色列人带来的麻烦，是属灵上的麻烦。这是为什么神多次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迦南人彻底的消灭，而圣灵在这里一连七次的说，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没有赶出去。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体会神的心是何等的焦急啊！神今天看在我们的心中，也有多少的迦南人，也有多少的世界，神何等的盼望我们把这些东西都除去，那些对着神以外的爱慕。然而当我们应着景象的时候，神何尝不是心里焦急呢？没有赶出去理由很多，有的是看环境，有的人是不在乎，有的人是放任，有的是妥协。无论是什么理由，你都要记住，当我们对着真理不坚持的时候，就会成为很可怕的事。那么到了27节的末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那里说什么呢？他说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些地方。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以色列百姓软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把那些人赶走，那些人坚持要住在那里，他们想赶也赶不走。那28节告诉我们什么呢？28节告诉我们说，等到以色列强盛了，现在以色列有办法可以把他们赶走了，然而他们却不把他们赶走。他们强盛的时候，他们就叫迦南人为他们做苦工。你知道做苦工的原文呢，就是让他们成为 他们的奴隶，就是帮他们做各样的辛苦的工作。你爱做也要做，不做也要做。经济上，这对着以色列人来讲，有一群的人帮你做很多的事，生活上你当然会过得更好。那我们今天要想一想，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我们信主的时间短，我们胜不过一些地方。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是有能力可以胜过的，但是我们不愿意改。为什么？常常都是因为那一些我们不愿意改的坏习惯、罪恶、肉体世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和好处，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满足。迦南人住在以色列中间，这是27节到30节的记载。可是你注意，从31节开始，变成了以色列人住在迦南人的中间。34节到36节就不是迦南人被赶走，变成了以色列人被赶走。这里你有没有看到一步一步的堕落？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可以给魔鬼留地步，你可以跟世界留地步，你不完全顺服神，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一开始你还以为你可以掌控这个局面，一开始是罪在你里面，那只是一小部分，可是最后就变成了你在世界里，你在罪恶里，然后到最后是罪恶要把你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对自己有太多的信心。你要记住，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也什么都不能。约翰福音15章那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唯一安全的地方就是住在主里面。对着世界，对着魔鬼，对着我们自己的肉体，绝对不能够有任何一点的让步。当我们看这整章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以色列确实打了不少的胜仗，表面看起来他们是成功的，而且多次提到他们会逼迦南人给他们做苦工。表面外表的成功得胜，跟他们里面属灵的软弱和失败是同时存在的。这个情况非常非常的可怕，因为外表的成功会迷惑我们，以至于我们不肯悔改。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是刚强呢，还是软弱？是得胜呢，还是失败？千万不要被外面人多、外面的活动、外面的成功来迷惑。因为如果里面软弱，外面成功，我们这个人很难很难悔改。不只是个人，其实教会也是如此。今天有很多教会外面看起来很成功，这样的教会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呼喊悔改悔改悔改的话，他们是听不见的，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很棒。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求神怜悯我们，常常回到里面，常常省察 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如何。也许有人会讲，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听了神的话了，他们已经占领了这么多的地，他们已经杀掉了这么多的迦南人，就剩下这一小部分留下来做苦工，为什么这么了不得呢？神也没有发脾气啊，神也没有打雷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人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在大事上是注定失败的。我们不去聚会，我们不好好读经，我们不好好爱主，不一定都有问题的。但是不管外面有没有问题，我们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成就，有很多的满足。你要记住，只有你在神国度里的那个才有价值。基督徒家庭幸福重要不重要？很重要。老婆听话，孩子乖，好不好？很好。工作很得意，赚很多钱，好不好？很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都不够好，除非我们里面属灵的光景是对的，是讨神喜悦的，否则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幸福都没有价值。当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以色列的百姓是如此的软弱失败，然而耶和华的使者却从吉甲上到伯金，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使者不是一般的使者。你读这段话你就知道，其实很多读圣经的人都相信这是指那一位道成肉身以前的基督，所以他才有资格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换一句话说，这是神的自己，他从吉甲到了伯金。吉甲是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要打耶利哥之前，神给他们的命令要在吉甲行割礼的地方。要打仗了，为什么还要行割礼呢？你要知道，行割礼就是圣经里面属灵的一个重要意义，对付肉体，与主同定十字架。以色列的百姓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功课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就不可能有耶利哥的得胜。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打仗多年，你仔细读约书亚记，你就知道他总是从吉甲出发去打仗，打了胜仗以后再回到吉甲。属灵的意义就是说，一个人一直要不断的被十字架对付我们的肉体，不断的回到吉甲，重新来面对我们的自己。保罗有一句话很宝贵，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今天太多年轻的基督徒不懂得什么叫对付肉体，所以他们总是让肉体管他们。肉体要看什么他就要看什么，肉体要玩什么他就要玩什么，肉体叫他睡他就乖乖的睡，他管不了肉体，肉体是他的主人。以色列的百姓需要回到吉甲，因为只有从吉甲他们重新学十字架的功课，对付了肉体。 神的使者对他们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领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之地。神说，我永不废弃与你所立的约。神带他们出来，神带他们进了这地，神保证要让他们成就。请注意，神是跟什么人讲话？是跟这一群不听话的百姓讲话。所以神说，我要管教他们。这里在说，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去，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基督徒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神要管教我们。以色列百姓面对神的管教痛哭，我们面对神的管教也有可能会痛哭。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光是哭是不够的，我们除了忧伤以外，更重要的，我们要悔改。因为如果不悔改，就算哭完了一阵子，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但愿你借着以色列的失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失败，也让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失败，然而你的爱是如此的真实，你的约是如此的可靠。我们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